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在新约中，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神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因着耶稣所做的已经改变了。所以神在旧约中处理罪的方式和在新约中处理罪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因为神改变了，不是因为神改变了主意说，你知道吗？我不再介意罪了。如果你有罪，我不会再对你生气或惩罚你。那不是神所做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如果他说罪不再是什么大事，那就违背了他自己的话语，他不能那样做。诗篇八十九章三十四节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他对亚当说，你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日必定死。在新约中对应的是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神的恩赐乃是永生。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圣洁的神不会说，好吧，我不会再对任何人追究罪。事情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是什么改变了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吗？不是神改变了，他把你的罪和我的罪，以及对我们罪的愤怒和审判，加在他儿子的身上，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样子。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又将他的义赐给我们。所以现在那些接受了耶稣的救恩的人，神可以接纳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如果你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切，让他成为你的救主并重生，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在刚才读过的经文前面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你接受耶稣所做的，你就成为一个新人，不是在你的肉体上，也不是在你的思想和情感上，而是在你的灵里，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我有一个关于灵魂体的教导，这个启示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必须用灵去接近神。如果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根据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在你的灵里，你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他不是在谈论你的身体。如果你在得救之前是一个男人，那么在得救之后，你仍然是一个男人。如果你是一个女人，你仍然是一个女人。如果你以前很矮，那么你还是会很矮，除非你还在长个子的年龄。你的身体不会改变，你的想法不会立即改变。你有你的思想和记忆，而不是其他人的。你记得你童年的经历，而不是别人的。你的想法不会立即改变，你的身体和魂不会立即改变，但你的灵是全新的。神是个灵，而且当你来到他面前时，你必须以你灵力的身份为基础来接近他，而那个灵人是完美的、纯洁的、被圣灵封了印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犯罪时，罪就会进入他们的身体，给撒旦机会攻击他们，在经济上偷窃他们，或给他们身体上的疾病等等。罪可能会进入他们魂的领域，在那里他会给他们带来沮丧、压抑、恐惧等类似的东西，但他无法穿透包裹着你的灵的封印。在你的灵里，你将一直保有公义和圣洁，他不会再改变。我鼓励你去学习关于灵魂体的系列教导。在灵的领域，你已经被赦免了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甚至未来的罪。但是在物质的领域，罪会给魔鬼打开一扇门，你需要为那罪悔改并转离它。但在灵里，你敬拜神的那一部分，神仍然视你是公义和圣洁的，即使你搞砸了。嘿，这个太强大了。看，这是在告诉你神是谁。神是公义圣洁的，但他惩罚了我的罪和你的罪。神并不是说我不再介意罪，罪不重要了。 不，罪始终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罪是坏的，但神审判了罪。他惩罚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是如此圣洁，如此纯全。他一个人的生命比全部人类更有价值。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天平，中间有一个支点，然后放上东西在两边悬挂着，如果你把耶稣的生命放在这里，它会更重，它的价值超过了所有人类生命的总和。因为他是造物主，哥罗西书第一章说，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耶稣是造物主，当他舍命为我们的罪受苦，把我们的罪放在自己的身体里，挂在木头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审判了他，并把他对我们的罪的审判放到了耶稣的身上。所以神没有忽视罪，他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神现在可以公义地赦免你所有的罪。在旧约的时代，事情不是这样的，在旧约中耶稣还没有死，所以人们必须通过献祭制度。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得很清楚，公牛、山羊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永远不能真正使我们圣洁，它们只是预表而已，它们象征着耶稣将要做的事。所以旧约的献祭制度被严格遵守，但这些祭物并不能真正除罪，因为它们只是预表，因为那时还没有救赎的实体，他们只是盼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预表性的献祭必须保持，每次他们犯罪，他们都必须带着赎罪祭物来。但是现在在新约中，耶稣来了，我们不再献祭动物，因为耶稣为我们赎罪了。一次献祭永远完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生活在羞耻和定罪之中。这些是魔鬼的一些武器，他来，如果撒旦不能阻止你相信神的存在，不能阻止你委身跟随神、侍奉神，那么他就会试图用旧约中神对罪人的愤怒和惩罚来定罪你。但真理是在新约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你必须明白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神不再对我们生气了，神不再定罪我们了。他是如此的爱你，他不希望你活在内疚、羞耻和定罪之中，所以他亲自担当了你的羞耻、你的内疚、你的刑罚，这样你就可以自由的生活。当然再一次，你不要走极端，有些人又走偏了，我说的这些当然都是真的，但他们认为罪不再是个问题了。说这种话的人没有研究过神的话语，甚至新约也表明罪仍然是撒旦入侵我们生命的途径。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尽管如今神不将你的过犯归在你身上，他已经赦免了你，他无条件爱你，只要你进入这个契约，前提是你接受了约，这不是对所有人，你必须接受耶稣的赎罪，你必须接受他所做的，这样你才能进入这份爱中。但对于那些接受了耶稣的人，神就不会把你的罪算在你的头上，你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都被赦免了。但这是否意味着你可以任意地活在罪中呢？事实是神仍然爱你，但如果你活在罪中，就会有身体上的后果，有些后果来自人，有些后果来自魔鬼。如果你听了我的课然后说，好吧活鸡，我可以活在罪中，神仍然会爱我，所以我要去抢银行，抢他个一千万，我可以抢银行，神仍然爱我，为什么我还要工作？ 你知道吗？你可以去抢银行，神仍然爱你。当你因为你的罪而坐在你的牢房里，被判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可以与神建立关系。你可以忏悔，神的慈爱和恩典将与你在监狱里同在。但你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会向你索要他们应该要的东西，你的罪是有后果的。不只是人因你的罪会来攻击你，你若活在罪中，你会得罪别人，你可能会失去婚姻，可能会失去你的孩子，可能会失去工作，因为你没有做正确的事情。不仅如此，当你犯罪，你就顺从了撒旦。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当你顺从罪，就顺从了罪的始作俑者撒旦，他来只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以当你顺从了罪，撒旦就要进来，为你的罪索要一个代价。他要用你的罪来毁掉你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活在罪中，因为毕竟你已经重生了，你有了一个约，神已经应许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他不会把你的罪算在你身上，所以你就放任自由，出去活在罪中。我想说两点。首先，我很怀疑你是否真的重生了，你只是有了些知识，你可能听过我或别人讲过些什么，但是当你真正把你的心交给神，他就会改变你的心，你会渴望为神而活。约翰一书三章三节说，凡不是大部分，也不是一部分，而是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如果你读前两节经文，他讲的是神的爱，以及我们如何被改变成他的形象。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你会渴望为神而活。现在，出于各种原因，你可能表现得很差。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也许你还没有真正听到我在这里分享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你仍然被罪捆绑。但如果你真的重生了，你不想生活在罪中。如果一个人听了我的教导，然后说，伙计，这太棒了，我可以去抢个银行，我可以通奸，我可以撒谎，我可以做任何事，神仍然爱我。说真的，我很怀疑你是否重生了，因为你的心和你的渴望都没有改变。这不是真的，这是第一个。我会怀疑，如果一个人只是拿着神的恩典去生活在罪中，以此为借口活在诸如同性恋或各种变态的性罪恶中，我怀疑你是否真的重生了。但如果你重生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仍然故意的、自愿的犯罪，那么你就释放魔鬼进入你的生命中，他会偷窃、杀害、毁坏。你确实不会下地狱，当你死后你会去天堂，但是撒旦会杀害你，你会早死，你会受苦，你会生活在内疚和羞耻之中，这会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你们不会想去活在罪中。但不同的是，在旧约之下，罪是算在人账上的。在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算这个词是一个会计术语，意思是在本子上记下你的账。你知道，以前人们用本子来做记录，而不是用电脑。你会去商店，你会说记在我的账上，然后店家会记下你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然后在月底或者一段时间后，你来结账，你必须付钱。这是一个会计术语，意思是记在账本上，换句话说，它会被算到你身上，它会被记在你的账上。但经常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律法出现之前，基本上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的两千年，神没有把人的罪归到他们的账上。现在这是一个巨大的声明。有些人说，等一下，人们仍然在死去，这不是神说的吗？罪的后果就是你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必定死，人们正在死去。下一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十四节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看，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如果律法出现之前，神没有把人的罪归到他们的账上，那么为什么人会死呢？因为罪不仅仅是有一个对神的违背，也就是我所说的纵向影响，罪也有横向影响。这不仅是对神的违背，也是撒旦对你生命的入侵。再一次，罗马书6:16，当你顺从了罪，你就顺从了撒旦，罪的始作俑者。约翰福音10:10，他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即使神没有降下纵向的惩罚，这种神对人的拒绝和惩罚，因为是在律法以先的罪，但罪仍然是给魔鬼敞开的一扇大门，是对魔鬼进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邀请。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寿命从马土撒拉时的969岁一直到70岁，直到摩西在诗篇第90篇写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精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所以人类的寿命减少了，不是因为神杀了他们，把罪算在他们账上，而是撒旦来了，毁坏了人的生命。所以如果神不做些什么来限制地球上的罪恶，人类早就灭绝了，我们都活不到20岁。如果神没有一些约束措施，我们都活不过10岁。而且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败坏，如果神没有做些什么来限制地球上的罪恶，就不会剩下一个童贞女，耶稣可以借她诞生。这会是人类败坏的程度。那么神做了什么来限制罪呢？他赐下了律法，律法使得人们敬畏。在箴言16:6中说道，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对神的敬畏使人远离恶事。你知道，这和抚养孩子很相似。没人想打自己的孩子，你不想伤害你的孩子，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因为你的举动而哭泣。但是孩子与很多人教导的相反，我以后会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人性本善，而是人性本恶。一个孩子天生就有罪的本性，如果任其发展，他们就会偏离轨道，他们就会犯罪。父母有责任去训练孩子。圣经是教导我们要体罚的。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但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不纠正你的孩子，如果你不管教他，你就是恨他。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约束他们。但如何约束一个年幼的孩子呢？你知道，如果你对一个2岁的孩子说，你不应该从你的姐姐或哥哥那里拿走这个玩具，然后如果你开始向他解释，如果你这样做，这就是魔鬼，因为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只有魔鬼才自私，什么都想占为己有。箴言13:10，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自私，你是在顺从魔鬼，魔鬼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你在给他开门，你可能会失去工作，如果你继续下去，你的婚姻将无法维系。如果你跟一个2岁孩子这么讲话，他们根本听不懂。但你知道2岁孩子能懂什么吗？你要是再去拿你哥哥姐姐的玩具，我就打你屁股。他们可能不理解上帝或魔鬼，天堂或地狱，他们可能不明白婚姻、工作和好好上班，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事。但他们知道，如果我再这样做，我就要被打屁股了，他们不要这样。于是如果魔鬼再告诉他们去拿那个玩具，他们会说不，阿们，他们会知道不能这么做，直到有一天他们能够自己理解和明白这些事情。你知道吗？管教孩子是一件敬虔的事。同样的，旧约的人也没有新约圣徒所拥有的启示。当你重生的时候，哥林多前书2:16说，你有基督的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运用它。 我可以向你保证，有很多基督徒无法运用基督的心。但是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再一次，你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去认识和明白神，这是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所没有的。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意思是一种特殊的从上而来的能力，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在你那个花生大小的脑仁里可不是这样的。有时你找不到车钥匙，你找不到戴在头上的眼镜，在你自然的头脑中你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但在灵里你有基督的心，知道一切的事。我们要学会如何把它汲取出来，这不是自动的，但是一个基督徒能够获得智慧和知识，而一个失丧的人却不能。正因为如此，神现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了。但在耶稣降生并使我们重生，给我们基督的心之前，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就像生活在最终的孩子，不知道他的后果。因为神没有惩罚罪，没有审判罪。人们把神的这种宽容看作是对罪的接受和认可，所以他们就不受控制的犯罪，这污染了人类。他缩短了我们的寿命，这使得神让耶稣借着童贞女来到这个世界的计划岌岌可危。神必须做一些事来限制罪，直到我们重生，得到这个新的心和本性，让我们想要从里到外过敬虔的生活。那么神做了什么呢？他所做的就是赐下律法，律法施行审判和刑罚，同时使得人有敬畏，这限制了人的罪。